们继续看这个使徒约翰，有许多人读他的书，有许多人研究他，那么有两极化的印象。因为他一直讲的是 detachment， 就所谓 detachment 就是说与世界分别，还有呢不光是与世，就是不光对付世界也对付己。那么他最喜欢讲的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所以你一讲 detachment， 这个人就是比较严谨一点。他呢一定是选择如果容易的路他就不肯选择容易的道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读他的东西呢，你慢慢就会觉得给你感觉有一种排斥的感觉，一切都是非常灰色，都变得非常灰色。这是一面，其实这个只是使徒约翰的一面。那么所以有很多人读完了他的东西，我觉得 terrible 常常这个字，这是一个。但另一面呢，你如果还有一般人呢，就看到另外一面，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完全被爱充满的。所以这实在说来是个属灵的矛盾。讲到 detachment， 讲到死，讲到爱，是讲到复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面你觉得他是一个好像不苟言笑，是个很严谨的一个人，但另一面呢，你觉得他充满了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矛盾。不过这个就是使徒约翰。比方说哈，我们举个例子，他一面是撇下一切所有的，但是呢，他同时他也可以怎么说呢？他说all the ability of my soul and body is moved through love。他说我整个这个魂跟身体的能力呢，是被爱来推动的。All that I do through love。我所做的是借着爱来做。And all that I suffer for love's sake。就是我爱，我是受苦也是因着爱的缘故。And in one of his letters， 在他写一封信里面，他怎么说呢？他 where there is no love， put love in。如果什么地方没有爱，你把爱放进去 ，and you will draw love， 你就可以把爱吸取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放在一起的。那么讲到它比较严谨一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普通你读到十架约翰的时候，因为尤其它叫十架约翰嘛，所以一天到晚背十字架，所以给你的感觉呢，总觉得它很苦。那其实我说过，你这个这表示我们对他的东西不熟悉。如果稍微熟悉的话，我想那个印象就会改观了。那么当然，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背景哈。我们说过，他的整个的背景是一个苦修的背景，所以这个你严格说来，用中国的话，这些人是苦行僧，还是苦行僧之类的，这样。就是说他们可以说在所有修道院里面是最苦的一种。那么尤其现在呢，他要把它恢复到从前，就是非恢复到加利山那个时候，我们说过那个时候创始人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讲过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但是现在他们要这样做。所以那么好了，如果他真的恢复了，这个不是光是组织些什么东西，不是，你光组织东西很容易，但是现在你要做别人榜样啊，你现在你自己也要这样做。所以现在你光看看那个时候，当他恢复了这些修道院，一面来讲是改革不错，那的的确确，如果在教会，在罗马教会这个范围里面，有什么人能拿出去做榜样，那就这些人，这些人没话讲。如果旧式的或者从前保守式的，你可以看见世界跟修道院没有分别，对不对？他们随时可以，年轻人可以进来，他们自己也年轻。然后呢，为什么他们来？因为他要给他们一个属灵的帮助。但是你知道这里面许多复杂的情形，所以在修道院里面许多事情发生，有的是羞耻的事，有的是不明的事，所以。当然这个改革是受欢迎，就是这个就不要给人觉得好像在罗马就教会都是这种情形，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真的是个橱窗能拿得出去的，最拿得出去的，你想想看，没有比他们更严谨的嘛。本来你一说到加利山派，就是跟玛利亚连在一起，那就表示非常 这个颜色非常浓郁的，就表示这个非常非常罗马了，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但是呢，很稀奇，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还是腐败的形式，这些人出来做改革的工作，因为他们越改革，这些人越不会跑到更教更正教里面，所谓新教里面去。所以呢，这就是可以说在教会园里面，那么这些人贡献当然这样贡献。但如果真的这样贡献，你就晓得，你可以懂得那种背景。那么他们如果是以身作则的话，那么到时候他们的行程，所以我大概把那个时候他们的行程告诉大家，就是说，实在说来是他恢复了当初，那么你看他们日子怎么过的。那么这些修士和修女，他们晚上睡觉的需要，他们是睡在一个光滑的板上的，光滑的板上的。那么每年禁食是八个月，每年禁食八个月，从来不吃肉，而且呢，冬天夏天同样的一件衣服，不换衣服的。那么这个还有呢，这个那么当然了，在这里面。如果弟兄跟弟兄就是他们修士跟修士有争执的话，那么你看所以大概来说啊，就是说大概来说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就是跟我们当初介绍的情形差不多的，所以你可以想得到他们真是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就是说对自己肉体要苛，他们觉得功课己身，所以他们要立志贫穷，然后宁可受苦。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受苦的心智，他们有受苦的心智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要懂，如果要懂得十架约翰，我们要在他那个背景底下能够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然了，我们说过，你很明显，当然你在这个两个情形底下，这个情形的，当然他们一切好像都是灰色的。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呢，我们要比较这个他的两组的书，他一共四本书是最帮助人的，有两组的书。那么一组的书呢，就是这个这样的，我们说它有两面，对不对？一个 detachment 就是讲到脱离世界，脱离己，脱离肉体，讲到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它有两本书。那么这两本书呢，一个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做《登上加密山》，登上加密山。那登上加密山其实就是根据登山的时候，那么那条路是上行的路。所以实在说来，他就告诉我基础的路是怎么上行的。那么还有一本书呢，是讲到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讲到灵魂的黑夜。所以这是两本书，一个是。这个登上加密山，还有一个呢是英文的，我不说这些已经翻译中文了，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翻译中文。那么好，这两本书呢，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这个夜，特别讲到夜。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底它讲的夜是什么意思。讲的是夜景，其实我们读过圣经的夜景啊，其实你如果真读过的话，你再来读他的书不是太困难的，因为你起码圣经里面有一些夜景你在脑海里面。那么他当然过他的夜就是形容那个情形，就是说他用这种的情形来说明那么整个基督徒的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所以没有一个你形容你想形容那么好，那么恰切啊，这些比方也好，这些形容也好，所以呢，讲到 detachment， 一个人一撇下什么，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业，当然对我们肉体当然舍不得，这当然是业。那不过他告诉我们，不是这种业，不是舍不得的业，还有一种业，就是因为你慢慢长进之后，你凭着信心就可以眼见，那眼见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所以信心当然看得见，当然是指的太阳光底下；那看不见，当然指的一眼来说。所以你看着他有 first night， 就是指的刚才说，当你撇下一切的时候，为你撇下一切的时候，当你舍不得，这是夜，就好像那个那天亚伯拉罕献祭杀人，那对他来讲当然舍不得，这是黑夜，是个漫长的黑夜。 啊，没有疑问，所以这是一种业。但是等到你真的顺服了以后，你真的过信心生活的时候，因为信心生活是凭不凭感觉，是凭眼见，所以对感觉来说，当然你信心生活是业的生活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这里面其实呢，你如果再去读他的东西，还有第三个业。那么第三个业呢，就是我们等一等在歌中之歌里会找到，那就是当一个人真的要成熟以前，那么我们的这些业，比方说你对付肉体，实际上对付肉体，那么罪也好，这些东西也好，叫你离弃罪，离弃肉体。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当然有这个，这里面当然有业的形式。那不过那个是因为我们有罪啊，罪受罪也好，肉体也好，那么这是一面。但等到你真的到了一个情形的时候，你慢慢你觉得这些东西你都对付了，可是呢你还是会经过一种业。那么这个业是最难领会的，所以现在这个庄子十架约翰呢，他写得很清楚，那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有经历。那么许多人不明白，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对第一个有感觉，比方说先以撒当然也是业，还有呢我们对付罪也是，你知道有的罪是有的人舍不得的罪，这当然也是业。那么对不管怎么样对付世界，这个都是这是一种业。那么慢慢你再进步以后，你这个当然是有信心的生活了。你过信心生活，这基本上就是不相信你自己的感觉，这当然也是一种业。那这两个我们比较容易懂。那么这个他讲的第三个业，那么这个就比较深了，那我们等一等再说它。不过所以这个是讲的 detachment。所以你讲的业，这个人当然是在业里面，我们不要讲业好不好？你就光讲你在德国，一天到晚都是阴天。这个德国很少出太阳，我在德国好几次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是三个月，根本没有几天出太阳。后来我才晓得，这是为什么影响德国人的性格。那因为整个天地都是阴的，所以呢，这个德国人呢根本见人都不打招呼的，见到你就是摩根就早安就完了。他根本不跟你打招呼，为什么像是在马路上啊？没有，根本没有的。但是呢，你到罗马怎么样？罗马是艳阳天，一天到晚，所以你看这个意大利人都指手画脚的。为什么？他太开心了，这个绝对有关系。所以你不要说阴天这个人感觉是昏昏冷冷沉沉的，就是 retirement 嘛，就是 retirement， 就给人感觉这种排斥的感觉。那何况一个人真的经过一夜。你看见因为尤其你记不记得晚年的约翰不是也十架约翰也是这样吗？所以当然你从这边看的话，这个人苦巴巴的，这个人你看就这种情形。所以这是这一面没有错，所以这是两本书代表的，一个呢是登上加密山，还有一个呢就是灵魂的黑夜，这是两本书。不过呢还有两本书，一本就在监狱里面写的，后来他完成的更多，那就是属于诗歌，他写的属于诗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爱的火焰。那么这是两本书，那么这两本书就不同了，这两本书就给你看见他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所以达到那个情形呢，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诗里面，你知道这个都用诗来写的，那么在所有的诗里面没有一个意境是那么高的。这个是许多人都认为，你去读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只要讲的经历的，而能够把这个两面的经历讲的放在一起，所以你是讲放在一起，然后有的借着诗的题材能够表达那么清楚的，那么是在十架约翰身上。所以 detachment 是指的死，然后 love 是指的复活，所以这个是两面的。那其实圣经里面这个才对，你光是死光十字架就是不对的。所以你看有在美国有一般人专门跟从这个因为什么一天到晚讲十字架，所以你看见那个不对。那个谁呢，死不跟人不同，什么死不跟人都看见复活，有十字架这一面没有错，就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所以有 detachment 有离弃放弃的这一面。那么还有呢对付世界， 就是说如果你啊，那不光是世界，还有就是翻，不光是世界，还有我们肉体，还有我们的心。所以你讲的 detachment 讲到背负肉体，把它定在十字架上，极也这样，你不认识它，那么还有世界，你与它没有什么相干。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这个就 detachment， 这个当然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么这是这两本的代表，另外两本呢，那就代表你到时候真那么复活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爱。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你读他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十字架约翰呢，可以说是一个，真是一个完全充满爱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呢，这个就是效法我们的主，就是他，就是你读他的东西，给你感觉好像主一直在那里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从我。实在说来，这个十字架约翰，你读他的书，他的整个的 message， 他的信息，就是说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就是把四福音化，他就把它描写的更生动，就是。那么这个一切当然不要忘记，就是一切就是撇下一切，可以指的世界，可以指这些东西。不过当然，在他那个背景底下，他可以形容一些东西，懂吗？但是不一定是圣经里面，但是起码能够表达说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撇下一切。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那当然我们讲过，整本圣经不光讲十字架也讲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清楚的。所以有人分析这个十字架约翰的东西，那么他们就觉得跟特蕾莎不一样的。特蕾莎呢只是经历而已，而且有些是梦啊，什么意象啊，那么他是反对的，他根本在文字里面就表示他反对这个东西。那么然后呢，他也把其实那个什么灵力四层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实在说来不是特蕾莎的专有，其实历史历代都有这些东西。不过特蕾莎是用他的经历把它描写一下，就是然后用四流的水把它描写，然后到了盖夫人也是一样的，盖夫人讲的圣灵的水流 The Spiritual Torrent， 那么他也讲到刚刚开始的这个水好像是上流一点一点的，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厉害了，等到快到那个海的时候，就像那个水就奔腾的水。所以他也是用这个来形容，其实他完全是模仿特蕾莎的。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最后就是这个盖恩夫人说，那么最后这个水呢就怎么样，最后到了海洋的时候，那么盖恩夫人觉得他自己就像那一滴的水滴呢就消失在大的海洋里面去。那么这个是盖恩夫人很有名的一句话。那么实在说来，这一种的描写是每个人都不同的描写，但真正能把这种描写的准确的还是十字架约翰。为什么呢？就第一，他根本这个人无法自己情感放进去，那个他除了这个诗里面应该有的情感之外，那你看好了，你读他的东西，你看不到他，你看到主没有错，你看到那些圣经他用的字眼啊什么这些都没有，这些呢，通通没有错，那的确是如此。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他给这一切很重要的贡献。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哈，我想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我看看这里的例子。我现在一下找不到那一段的话。比方说他讲到 detachment 的时候，他一直说他用了 creature 这个词，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所有的 creature 完全撇下了，根本一点地位都没有，那么神就要出门。那不要忘记，这个其实就是所有奥义派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读他的东西呢，他就用了 creature 这个字。那么 creature 应该是指着神所创造的来说，那么是不是神要我们就是一切都看空了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就是如果我们什么都撇下，然后我们才能完全呢？所以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认知的问题，在那个时候的认知里面，那么他们根本觉得所有物质，那这个不要忘记，这个根本是叫什么哲学奥义派给我们的。也是禁欲主义，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后来迁到罗马教会，拉到罗马教会里面来，所以变成罗马教会，其实不是。 所有的禁欲主义根据什么？根据就是物质，神所创造的物质是恶的，所以呢你要苦待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邪恶的，任何物质都是恶的。所以呢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根本不会相信说是神如果真的创造天地的话。所以后来你如果读圣经，你要和这些哲学把它放，刚好他们呢能够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新旧约的神是直接创造这个万物的，所以表示因为他根本沾染了，因为这是不洁净的嘛，所以那个不一定是次等的神，不是最高的神。所以后来很多的错误教会异端就这么开始，教会许多异端就是从这些神所就是这些所有万物中一个的。所以你一定要提升你自己，你只要能越脱离罪，越脱离身体，越脱离这些创造的，你就被提升到神那里去。所以基本上这些错误都是这个哲学奥秘派带给教会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圣约翰这个十架约翰在那个背景底下，他还是有那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他就认为说你一定这个要就是如果你我希望我能够找到那几段话，你就很清楚，你就看当你读那段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这些东西都不在你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人的关系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主就能充满你。那这个背后有问题，这个背后这个主是什么主？那个主就是这个哲学奥秘派的主，也是禁欲主义的主，这个不是圣经里的东西。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世界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当罪没有进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原来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人犯罪了，叫人远离了神，同时也叫地跟天远离。所以现在今天人犯罪以后，你看见地上的一切，你不容易反映天上的一切。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宇宙观，不是这那个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就是世界而乱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而乱世界定在十字架，那个世界是指的道德的世界说的，不是指的物质的世界来说。所以不是指说现在你到山上去你就从那里出来，不是。所以明白吗？所以当他讲的那些话的时候，他讲的 creature 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切都撇下，但是不要忘记啊，是今天我们不在道德的世界里，但是我们还在物质，还在沙漠时，还在物质世界，这个时候有疑问。还有我们虽然失去了我们，就是我们一直愿意跟神一直和解，好，那你一定把自己一直摆在一边，并不是你表示你一直完全被动的，表示你不想了，不是，不是这些感官器官都失去它功能，不是，它仍旧在。所以这一点是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的。所以有一个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读这些书，你敢把它当作借鉴、当作参考的话，只要他讲到这个 creature 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翻成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圣经所说不要爱世界的世界，那当然不要爱世界，你当然要把世界丢在背后。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一业了，当然非世界来跟主，这个都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知道的，除了这些词汇有问题之外，因为他用的词汇还是奥秘派、宗教奥秘派他们所用的词汇，但是呢这个他所说的经历，如果你把它，因为我再说它这个光没有嘛，所以一直等到现在，如果你根据圣经的光的话，那我们就懂得了哦，原来那么他所说的这一切只对我们这个对付世界来说。所以当你讲到 detecting 这些地方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从一个业就进到另外一个业。所以不是指说我们要去出家，不是指说我们放弃这一切，不是说这些都是圣的书，没有，根本没有的，这个通通是这个哲学奥秘派留下的遗嘱。所以才会有禁欲主义，才会说这个禁欲的人才会比较圣一点，不结婚的人才圣一点，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许多人要结婚才圣洁，否则他不圣洁。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许多的观念，因为什么不要忘，连我们自己不知不觉都会受这些错误的影响，都会受这些错误的影响。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当你读十架约翰东西的时候，这个因为我们要注意到他用的词汇，如果你把这词汇重新用圣经的光来定，重新下定义的话，那么你就很多应用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否则的话那个应用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今天你如果离开家什么都撇下，到了他那个修道院，那你真的撇下一切，那只有他们是属灵的，不可能。所以圣灵做了什么事，你知道非常稀奇的事，到了十七世纪在法国，那些真正把这个接下来的人，你看很稀奇，在法国跟西班牙不同在哪，在西班牙这些人通过是修士或者修女，到了法国不是，到了法国就家庭主妇。我今天晚上我给弟兄姊妹看见，有一个姊妹不是啊，不是盖恩夫人，有六个孩子，结果呢，你看见他就得到这些东西的帮助，所以可见什么？所以可见，你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不管你在什么岗位底下，你都能爱主，你都能撇下一切。所以并不是说你把六孩都撇下，如果你用这个小法，你把六孩都撇下，然后呢，这个是代表 creature 当六也是 creature 了，对不对？然后你把它撇下了，然后现在我追求主，我要主，这不叫主，你看见没有？所以不要忘记，我相信十架约翰的东西是能读的，但是你一定要 redefine 许多 term 要 redefine， 那么那个难处就等于过滤过，那么这个难处就没有。所以我想这一点给君子一个印象。那么还有呢，我想关于刚才所说的那个业啊，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两个业，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业，就是当你快成长的时候，就快长成的时候，就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你会经过一种业。那么这种业呢，它有另外一种形容，它有另外一种，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呢，这个业就是什么地方，就是歌中之歌里面写的。所以我想我现在给弟兄姊妹读一段这个尼禄的歌中之歌。那么如果你现在翻圣经啊，翻到歌中的雅歌，我们翻到雅歌，我们翻到第五章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啊，你如果去读圣经呢，你发现雅歌里面讲的页好几个页，所以假定你把好几个页把它分开来好仔细去看的话，我现在有一点怀疑，这是我个人怀疑，我相信说这个十架约翰他为什么会讲灵魂的黑夜，他多半是默想歌中之歌的，我相信是这样。因为你如果真的默想歌中之歌的话，你很明显的你知道在那个歌中之歌里面有好几个，可以说很明显有好几个夜，我想我不去说它，但有一个夜是第五章的夜，第五章第二节，我先睡过，我心却醒，可见这是晚上，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情形是科西玛尼的情形，因为夜露滴湿嘛，在科西玛尼园我们的主就是被夜露滴湿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主在地上经过一个夜，那么这个夜呢，在雅歌里面是来形容他的。那么这个不是，这个是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这是第几个夜了？所以你明白吗？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这里经历应该是往前一步了。所以我个人是很，我个人猜想，那么今天这个特别能够把这个夜能够描写那么生动，那么细腻，那么我觉得是非常可能受雅歌的影响。否则大家试试看，你们再把雅歌读一遍，你根据雅歌书里面讲的夜，然后你再看几个阶段，我想你能够看出一点端倪出来。那么很明显，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 起那起头也也起这个很明显的时候，你看有几个叶，而叶都是良人不在的时候。那良人不在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叶是信心的叶啊，因为他一直在第一章一直在内室里与主交通，结果呢良人就反而不在门里面，他在门外，所以良人说我的美人与我同去，与我穿山越岭而去。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一天到晚就锁在深山或者躲在房间里面，这样不行的。你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做马大，应该要穿山越岭，让所有的山难处都在你脚底下。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本来是凭感觉，因为刚刚开始的你一定追求感觉嘛，你追求那个甜蜜的感觉，追求主同在的感觉，你都舍不得了。那弟兄姊妹，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主反而在门外，主呼叫你说你要从里面出来。所以这个意当然，当你真的与主一同去的时候，你不可以感觉了。那个意什么？那个意就是信心意。所以你在雅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是怎么明白？你怎么去领会它？我特地比较了一下好几本书，你知道英文的不许说的，我们在中文里面好几本讲歌中之歌，但是我觉得多半的歌中之歌基本上根基还是泥泞的歌中之歌，大体上来说可以说大同小异，但是大体上基本是这样。因为泥泞那个时候是大概193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也是经历一种经历，就好像这个雅各第五章这个经历一样，那么整个世界就翻成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同工们就建议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到西湖去，杭州西湖大概有十天的样子，那么请你带我们读歌中之歌。那么好，他就带他们读歌中之歌。读歌中之歌的时候呢，所以这个笔，这是个笔，这个歌中，现在问的歌中歌是什么？是个 note， 不是整个来讲的。这个大概是，如果没有错，可能是里面有小姐她的笔记或者别人的笔记，如此而已。所以歌中之歌呢，实在说来是大纲。不过在场的呢还有别人，那在场的别人呢可能记得就比较详细一点，可能比较细一点。所以呢你看这本就很薄，是这样。那还有一本呢叫雅各的默想，是丁素新写的。那丁素新他也是在福州待过，他跟尼英他们都很熟的。那详细我并不知道，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比较这两本书的很多地方都很像，非常非常像。不过这个丰满一点，这个呢就是纲要而已，如此而已。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人那时候根据这个笔记多记一点呢，还是什么的。然后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因为倪弟兄解释歌中之歌，他的确确实是按着属灵的经历。那我觉得最难解释的第五章，所以你要看一个人的功力，一个人到底他的能力在哪里，你看他到底他的经历多，你看第五章这一段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好了，在这个第五章以前，前面的经历一看都差不多的，这个基本书都差不多的。但是到了第五章以后，你去看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一段的经历我想不是许多人都有的经历，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其实相当于什么克西玛尼的经历。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诗篇22篇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经历。所以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灵魂的黑夜，那么尤其这里的黑夜。那么普通按理来讲这些东西不容易形容，所以现在呢我念一段倪弟兄的解释，你就知道说这个经历的确是不是普通的。我们稍微做一下看一下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啊，就是他讲的这一段，我大概很快的讲一下，因为这很长，我们不要这个不需要你看啊，这个5章2节，我身睡着我心却醒，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我的发就有了夜间的点滴，因为我的头满了雾水。那么像你看下面你就怎么解释，他说到了现在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已经完全停止了，是苏拉密语说的。他好像睡卧一般，没有活动，没有作为，没有打算，没有挣扎，没有用力，没有流程，他现在就是完全安息。 那十字架不仅对付了一些罪恶，十字架也对付了一些血气的。你看，罪恶和血气都是 detachment， 这都是 detachment 的一部分。现在罪没有动作了，己也没有动作，整个外面的人已经带到一个激进的地位，就是有了举动，他自己好像觉得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过好像是一个旁观者，真的他已经睡了，但是这并非说他没有动作，没有思想，没有相信，没有知识，没有生活，没有工作，所复活的生命是在他里面。你看，这是你一定进步的地方。你看，同样一段东西，如果你去看，你去看这个特瑞莎的或者是十字架约翰的话，你会发现当他形容这个的时候，就表示什么都没有了，就所有大可理通都没有。但是不是，你看这是复活，你看见没有？然后呢，主复活的生命是在他里面，复活的主借着圣灵透在他里面，并且活在他里面。你看，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外面的人虽然是激进的，但是里面的人却是活泼的。那不要忘记，在十字架，十字架约翰他只知道魂，知道里面，他分不清楚里面的人、外面的。里面的指的灵，而所谓的思想、情感、意志是指的外面的人。所以很清楚嘛。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现在的光底下来看，你这段根本你根本就读不懂，因为这段根本不，因为这段严格说来讲什么？严格说来就是十架约翰所说的那个灵魂的黑夜。好，我再读下去。我们现在看见这里面的人和外面人绝对不同意，外面人可以睡着，但是里面是清醒的，没有丝毫的睡意。这就正和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与基督有完全交通的表现，这个与主完全联合里面的人是非常敏捷的、清醒的、蛮有感觉的等等等等。好，然后呢，下面这个我在下面，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画呢？这里明明说是他自己在科西玛尼园的经历，在那里他的头却是满了露水，同时在那一夜我们看见他头上却有了点滴，这是四福音，是路加福音明明告诉我们了，所以他就在这里是显出他自己是一个常经忧患的。所以什么叫做这个灵魂的黑夜呢？你看，如果你真的根据圣经、根据雅各的话，那只说科西玛尼园经历说的，也是指说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天我们主的意志没有被动啊，他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杯离开我是我要这个杯离开我，但是若是可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那个灵魂的黑夜，他的己不是他不是没他的几生，他没有几生，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并不告诉我们他己就停止活动了，他就没有思想、情感、意志，没有，他仍旧有他的意志，他的意志说求你离开，叫这杯离开我，若是可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是那个科西玛尼园的经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多讲一点，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我们就会清楚了。那在以往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十字架是为了赎罪，我们也看见了十字架的联合，我们看见过十字架的受苦和受死，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如何叫我们脱离世界和自己，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得胜，也看见过十字架的模型。一个信徒经过了这些以后，也许要以为说这是最高的经历了，从今以后他所走的道路乃是步入我们复活和荣耀的区了。岂知道十字架还有一面是这个信徒所还没有学习的，对这方面说他就是有一点的经历，也不过是非常初步，他虽然知道十字架的受苦，但他并不知道这十字架受苦所包括有多大有多深，虽然他已经知道十字架的模型，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模型要把它印成什么样子。主现在就是呼召他的信徒来经过他从前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经历，或者他从前非常浅薄的经过的十字架的经历。科西玛尼对我们所说的是神的宴席，和从这个宴席所产生的一切，我们已经明白他赎罪的那一方面，但是他的十字架还有在外表上被人献祭的那一方面，因为这一个就叫他受了极大的羞辱，在他以往所受的许多苦难中，你还能寻出荣耀来，因为神也在他里面，也在他里面。但是到了今天，他不只是人所厌弃的，并且好像也是神所厌弃的， 好像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击打苦待，在这里也能够看见神的时候，因为神的击打他就被厌弃，这就起成了他最大的羞辱。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灵魂的黑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1935年你一定是32岁，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不是用年龄来算，一定25岁就写了属灵人。所以一个真正追求主的人，你看见如果主恩待他的话，那么等到他读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能把那个经历发表出来。你找不到，你今天很清楚的，你同样读这本书很清楚，你到这一段以后，你看这些话都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懂得第一个页，懂得第二个页，但是我们不懂得第三个页。那么尤其是在达到完展成自己的复活，达到复活的境地，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最后呢一定带来丰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十架约翰身上，他有非，就是说很明显你看见他非常丰富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这地方明白以后，那么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你就知道说，像这种魂的黑夜这种经历，如果不是十架约翰先经过，那么然后他把它描写出来，然后就不容易得到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金子，也有许多沙子，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只就是只要你是金子，那尼禄的特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所以你看见他不大讲奥秘派的东西。这个有一次他讲这个，他有一次要讲与神同在的时候，他还看看与神话中，他坐在后面。那要与神话中讲，与神话中不肯讲。那么我还听说这个1940几年他在友华村，就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有一次这个童工训练。那么参加的童工他说，你来你一定要在这里待5年才可以。一定要。那么在福州有个弟兄叫做陈碧玉老弟兄，现在老弟兄，那时候很年轻嘛。他那时候因为别人告诉他有这个训练，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才发现要在那里待要待5年，他表示他不能回家就不行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是每个礼拜三中午啊，每个礼拜三，那么是平常就你自己追求。礼拜三，那么他就到友华村，那么就回答所有问题。那么听说他也回答了余承华定的问题，所以余承华定后来有的东西呢，就是在友华村那个训练聚会里面那些东西。所以倪弟兄他自己不大讲，他不能不大讲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看得出来，他32岁，如果能够写歌中之歌，你知道他的确在主面前是有经历有追求的。所以呢，他读这些东西读得懂。所以后来江亮告诉我说，他刚刚江亮那个时候刚开始。他才19岁，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一定要让他和他同工。那同工他就说，我这个年，他那时候还年轻，所以他现在劝年轻人啊，因为幸好他们那个时候试探很大，一个年轻人如果什么事都不做，那很容易这个变坏的。所以幸好倪定将军说，他说我还好，我喜欢读书。所以每个礼拜呢，他就到倪定那里去。那么好，那倪定呢，如果在他那个他那都是书了，所以他给他一本书。好，那如果他说，如果你就什么时候到楼上去呢，他一定是好书，因为楼上他自己书房里面。那么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去读了以后再回来，读了再回来。但很稀奇，但江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那时候给他多半都是奥秘派的书。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江总才会介绍给这个余生华弟兄的概念会，不先是神的朋友那本书。所以就在这。那么但是起头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很难懂，因为的确没有错，因为这个当然跟经历，一个19岁刚刚出来传道的，很有恩赐不错，那么很有恩赐不错，但是你能讲出什么东西，你不能讲你经历没有的嘛。所以可见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东西是能有帮助，但是你有没有力量去把它过滤，有没有可能把它练，把留下来的精子，那么在江一六身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感谢主，后来江牧给我们帮助的是，他就是他自己读了这些书以后， 然后呢他自己有些经历，所以这个后来就表现在他两本书上，一本就是他的歌，一本就是 The Song of the Queen， 就是上行诗，还有一本就是他约伯记。约伯记江弟兄呢是那个时候是在床上，那个时候我们每到礼拜天以前我们都要到他床边去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不能九个月都要困在床上，因为他有一个东西，一节东西吐出来的，所以一躺就是九个月。但九个月以后呢，他一开始就那个时候在纽约他就讲约伯记，所以约伯记实在说来就是他那一段他自己经历以后他对约伯记更清楚了。那么在约伯记的时候他不是讲了约伯三个朋友，其实有一个伊拉法有一个朋友就是奥秘派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讲这个奥秘派的这个什么奥秘派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这就证明说当初倪弟兄把这些书给他看的时候，那倪弟兄当然希望他对他有期许的啊。也其实本来奥秘派书读多的应该是诗人才的，不过倪将军还没写过一首诗，他翻译的就是翻译的短诗，我知道很可惜大家都不用他的短诗，其实他短诗从现在我们唱的很多短诗都他翻得很好，大家都不用，那不要紧，反正就是说他严格说来他这个我们知道说，所以后来江丽也跟我们讲，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找到金子，这个是很多，你女主一定要有个主观的经历才可以。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神就是这个十架约翰他的确有他的那一份，不是说他没有错，不是说他没有瑕疵，不是说他有这些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当我读他东西的时候会放心，什么原因呢？很清楚的就是他里面有主的话，这点最重要，有主的话我就放心了。所以最后呢我想我很快的提起一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他的东西从哪里来的。所以有的人呢专家们学者们他们就去追，他说我们要知道他到底得了谁的帮助，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是他能够讲的那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在罗马天主教里，因为他算是31个 doctor 里面的一个 doctor，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讲到奥秘派的时候啊，现在他们的标准是以十架约翰讲的做标准做典型，所以你就知道说我讲这个不是说他的东西典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能够把这个属灵的经历能讲得非常 scientific， 非常的准确，他没有把他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所以有人就问说到底他的来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当然了没有疑问，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东西呢，毫无疑问他的确确实受了这个庄涛的影响，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说过14世纪，那么庄涛的特点也是这样啊，庄涛的他是一个他也是把属灵的事把他解释的很清楚，也是根据圣经啊，我们已经看过他的事情，所以你看呢这个庄涛的那个线呢实在说来是从那根不是这个十架约翰那个线很明显从那个地方来的。但是我觉得专家们讲的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 However much we speculate on all this， 就是说你怀疑这些都是从他都是十架就是十架约翰借来的， The only book that can be properly called account of John's experience and writing is the Bible。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你看他东西，你果然得到安慰，你明白吗？我看的并不多，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踏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你只要把他那些有些 term， 把他的这个什么 creature， 把它 redefine 一下，那就没有难处，根本没有难处，因为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根据圣经的。所以呢，我现在读一段，也是讲到这些这个学者们他们研究这个十架约翰。到底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根在什么地方，那这样你才晓得保险不保险。所以他说 For John the Bible serves as a living and unfading wellspring， 所以对十架约翰来讲圣经根本是他一个活泉，而且永远不断的活泉。 It's water pervades the entire being of this mystical thinker, poet and writer，所以可以说这个水流的从圣经来的可以说就满意了他整个人，这个人他是个这个思想家，也是诗人，也是 writer， 没有问题的。 The Bible was his hymnal， 这个圣经是他的诗本。 His meditation book 是他的默想书， A book for travel， for contemplation， 就是他旅行的时候他默想的 and for writing。所以很清楚，他学习这些圣经就在哪，学习的圣经在哪里。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这个人你能够稍微放心一点，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像特瑞莎一天到晚做梦，他身体又不大好，这个人一天到晚做梦，你就你可以得这方面，但你放不大放心，对不对？不大放心。但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你看见吗？很清楚，一天到晚他就是主的话充满他，所以他的 scripture quotation throughout his work show how deeply he had assimilated the divine word。 所以他整你看他整个，你看他到处都是以这个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你看他整个人就浸透在神的话里面。 But he never keeps a single exegetical style， 但他不解经的，你明白吗？他没有解一半的圣经，他不解的，因为圣经就在他里面了。然后呢，他自然而然就在他生活里面流出来了。And the reader might find this disconcerting。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你知道这是他。还有呢 ，three principal ways to benefit from the biblical text as well as God。他说呢，他有三条路对他来讲很吸引的。First， 第一 ，the Bible offered him an excellent expression of his own spiritual experience。就是圣经呢，就提供给他一个这个讲到他属灵经历一个很好表达的范式。第一，你看是第一。第二 ，the second， he found in the Bible a confirmation of his theological argument。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他就找到了，当他对真理要发挥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个印证的地方。Finally, he enjoyed and followed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using scripture passage。In an accommodated sense， 那第三个，他当然他根本是从话里面就得到真实的享受。So John discovered a close alignment between biblical history and his own personal history。那你看见吗？他就发现说，这个在圣经的历史和他个人的历史有很这个类似的地方。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ancient experience with actual one， 他是在圣经里面的经历都是古典的经历，他现在的经历是现在的经历。所以你看嘛，一个人如果他愿意把他经历和圣经对照的话，你就放心了很多。Reading the Bible as a Christian in the Christocentric light， 如果我们读圣经，作为一个基督徒读圣经，而且我们在一个以基督的中心的亮光底下 ，he recognized his own light reflected and described it。结果他就发现说，哎，他很明显的在这里面就反照出他自己的生活来。He noted that here and now the grace and truth of biblical word was being accomplished。所以他现在注意到说，这里和现在，那你看圣经所讲的恩典和真理的话，就应验在他身上。The disorder of Absalom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idolatrous love of ancient Israel. Job, the psalmist Jeremiah, suffered and put to song the downright of the spirit. 所以你看啊，他在这个旧约圣经里，他特别讲到是谁？约伯，然后诗篇，还有耶利米。So in special way, he identified with the persons of Bible. 所以实在说来，他对圣经的人物好像比较认同的。With Moses, 他和摩西认同。David 大卫认同 ，Joe 约伯认同 ，The Psalmist 诗篇的人说写诗的人认同 ，Jeremiah 耶利米 ，Paul 保罗 ，John 约翰。所以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那么旧新约里面典型的 mystic 标准的奥秘派是保罗跟约翰。所以当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见了，他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读到他的东西你能够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我还不是鼓励你们，因为除非你们真的有辨别的能力，我不是太鼓励你们。 OK，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有一个丰富是在那里。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十架约翰他在哪里？他在加密山派里面。加密山派的特点不光是苦修，加密派的特点是什么？是童女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所以按理来讲，他们是以这个来做中心的。但是请记得，在整个十字架约翰的他的写作里面，最重要的著作里面，玛利亚只提过四次， 这是这根本你不能想象。如果稍微知道罗马教会那些作者，你就晓得很清楚，一个人敬虔不敬虔，你就看他怎么样提起玛利亚，那是稀奇的很。十字架约翰就是这些，那么多的信徒，那么他那么多的书，是不过提过一次。所以你能看见说，圣灵所做的工作远远是人想象不了。人以为说用高压，用一种运动把这些人圈在里面，那这些人就完全被俘虏，完全不能动了，完全跑不掉了。但是就是圣灵可以做的，圣灵可以做到的地步，连特瑞莎他讲到德救恩的途径和马丁路德讲的一模一样，这个完全是异端的，不要忘记。那么不要忘记 St. John of the Cross 也是一样，所以他的东西呢，他在还活着的时候，死的时候教会都不能接受，经过好久好久，如果没有经过技术，大概是10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然后才被教会接受，就罗马教会当地接受。为什么？很清楚的，你看你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些真的东西是合乎圣经的，是合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看见的，在他们的亮光的人来看，这是一种根本不能够接受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神在法国怎么做，我们普通想到盖恩夫人就想到盖恩夫人，你没有想到神借助盖恩夫人还有法国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做，然后做了一件事情是完完全全是教会当局当初没有想的，当时用这一个运动，用这个灵修运动是要达到什么，要达到反改革的目的 Anti-Reformation， 最后叫人不要被这个席卷，就是又是一看很稀奇啊。当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这个圣福音的风去吹遍整个欧洲，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就被扑灭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抗拒的力量。那么抗拒力量我们说过是两股力量的汇聚，一个是拿着十字军，就是这个一般裁判所的这个武力的力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灵修的力量。那么想想看，今天能够找到加密山派这些人一天到晚是遵从玛利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讲颜色的话，这不是很纯的颜色吗？你要讲从政治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保护教皇，没有一个人比这些人更保护的。但是圣灵能做一个工作，一面不只叫他们能发出一点光来，另一面你看见圣灵要继续工作，那影响没有停在这里，影响就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说的，就是法国，那么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盖恩夫人还有别人，那么如果你真的回到去看主所做，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稀奇。那么圣灵很明显做了一个工作，是人所没有想到。所以最后你看你是谁的圣，当然主自己的圣。所以不要弃绝光，要秀尽光，要成为光明之子。这样呢，我们身上黑暗就没有，我们就可以能更大的光照。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那我再说，晚上我们是7点半开始，我说过7点半不是开始唱诗，我们就开始聚会。那晚上我还请大家记得，这个我们不唱诗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拿一本诗本，因为晚上呢我们会提起一些很有趣的事，我们需要点一些的诗，那么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的工作，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认识。好，我们今天早晨就停在这里，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工作，我们就向你低头敬拜。主啊，你的工作总是叫仇敌蒙羞，你的工作总是彰显你自己的圣，真是奇哉奥秘，实在你的智慧是何其难寻，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主啊，因为我们为一个在教会中的资产，我们来感谢。我们以为在这个时间不应该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我们得到帮助的，但是我们看见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你的工作叫我们低头敬拜。但愿我们做一个敞开的人，做一个不闭关的人，向着你的丰富是个开启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愿意的话，带我们晚上回来，而晚上的话是赏给我，特别给我们看见你在法国所做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晚上。